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我是已经当了母亲的丽文。
哎，我是还没当父亲的小杨。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里呢，要预先祝贺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哎，是的，那再过几天呢，就是温馨的母亲节了、嗯、那但愿所有的妈妈们呢身体健康、嗯、那也祝丽文母亲节加倍快乐、哦、
谢谢谢谢。啊，对了，小杨，你喜不喜欢母亲节呢？
哎，当然喜欢啊、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嘛。
嗯嗯，
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平常就都感受得到母亲对我的爱。
嗯嗯，
所以呢这个节日的时候啊，我的感受就会特别深啊。
嗯嗯，
就会特别去缅怀母亲过去啊对我做的种种的事情了。
哦，那所以平常你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好吧？
嗯，算是、啊嗯、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愉快啊，会吵架，不过平常的时候我们关系都很好的。
哦、
嗯，我们常常会聊天啊，而且有时候我也会常常给我的母亲拥抱啊。
哇，哎，很不容易耶、
嗯、
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尤其要你是男生哦，还可以跟妈妈拥抱，哎，真的是很不错了。你是说小时候吗？还是现在、
嗯、现在现在。
嗯，太好了。哇，大家要跟小杨学哦。我没有儿子。
哦、
很难想象儿子呢跟妈妈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哦。
嗯、
我是觉得说啊，现在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啊，有很多人大概呢跟母亲都不是很亲密。
哎，对。
因为很多都是寄宿在外。
嗯，
那么小的时候呢大概也是很多是跟着爷爷奶奶，因为父母亲啊有一些都出外打工啊、
哎、对，
尤其是乡下的这个环境呢，很多父母都到城里去打工、
嗯、
所以呢一年才回家一次来看看自己的孩子哦。
哎呀，
嗯，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人可能一些啦就是跟母亲关系很疏远。
嗯，
当然我也知道呢有很多也是跟母亲很好的，因为就只有一个儿子啊、
哎、
或者说一个女儿，所以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宝贝。
嗯，那不管呢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呢是如何啊，我想呢在这个母亲节来临的时候啊，我们都应该把握机会啊多向母亲表示我们的关爱。
嗯，
那我想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能够回到母亲的身边陪她度过这一天。那我想呢他们都希望我们多付出一些的时间啊，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身边陪陪他们。那我想那是最好的办法了。那若是真的不能够的话，我想我们也应该呢给他们多打些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近况呢、啊、不会为我们担心啊。
嗯，现在的手机很方便嘛，
对，
或者是传个短信什么的哈、
嗯。
还有一个方法哦、
嗯，
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写你的心里的话、
哎，
我们就开放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嘛、
嗯。
那么您就透过我们的网站呢，不单是向你的父母啊来表达你的心意呢，还有呢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想要说的话，所以欢迎你来信。
别动。大强、
啊、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啊、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这哦，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万物 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最酷的事实这个栏目呢，我们从进化论的探讨发现啊，世界不是进化而来的，而是这位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也因此呢，上帝的话语圣经就值得我们研究咯。
没错，那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说到啊，圣经里记载呢，最初人类的岁数啊，可以活到900多岁，其实是有根据的。
是。
那可见圣经啊，所记载的是啊，不是幻想出来的神话，而是事实。
对，既然如此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将这个看来好像幻想的神话呢，用事实证明那不是神话，而是真的曾经发生在这个世上的历史。
是的，那听众朋友啊，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哦。那这一回呢，我们就要谈谈洪水以及方舟。
那有关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次大洪水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各民族都有这种的传说，而圣经啊也提到洪水的事件，那圣经所记载的洪水可真是千真万确的。
那大洪水是怎么来的呢？那地球上哪有这么多的水？那洪水是不是淹没了全地球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在那一天呢，洪水来的时候啊，上帝呢就使大渊的泉源啊，大渊这个深渊的渊啊，这是圣经说的啦。上帝就使这个大渊的泉源呢都裂开了，还有那天上的窗户啊也敞开了。那么就是说，在地上呢，这个地震使到这个地壳破裂。原来呢，这蕴藏在地底下丰富的水源呢，在那一天呢都涌出来了。还有呢，在天上呢，使到地球很温暖啊，这个温暖如春的这个水汽层呢就被撕裂了。这个时候呢，顿时呢就倾盆大雨，一连40昼夜，大地就泛滥成灾了。
是的，那圣经啊就记载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轴，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其实这洪水啊是全球性的，那比那时最高的山啊还深过8公尺。那除了方舟上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生还。
对，这一次的彻底的毁灭呢，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地找到证据。听听好这个证据来了。那第一个证据就是说，考古学家呢在全球各地，包括喜马拉雅山上，就发现了海生动物的化石。听好，是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海生动物的化石。在海中这生物怎么可能到喜马拉雅山上嘛，对不对？这显示呢，一度是被这个海洋淹没了嘛。那事实上呢，这化石就是洪水存在的证据。这个生物忽然间被埋在水里的这个沉淀物当中，而没有被野兽吃掉，或者是被细菌腐蚀掉，就是产生今天大量化石的主因啦。
对，那第二个证据啊，就是呢，在地球的一些煤层中啊，就发现了不少海生动物的化石混杂在其中。那竟然呢、也发现过啊不少树干啊上下倒立在煤层中。还有的呢，居然呢啊穿过不同的地层。那很显然呢，就是植物在变成这个啊煤层前啊，曾经受到排山倒海的洪水冲击，那就使它们的这个 层次大乱了。
是，还有第三个证据就是今天呢，全球各地啊，还有大量的盐水湖存在。
哎、
那有一些呢是在大洪水留下的痕迹，
嗯、
就处在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青海啊，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
嗯
嗯，此外呢，全球各个民族呢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哎，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船”这个字啊、哦，
哎，
就影射了这挪亚八口之舟嘛，船就是舟、嗯、然后八、嗯、然后那个口字啊、哦、合起来就是船这个字、嗯、就把人类仅存的八个人呢、啊、挪亚一家八个人呢哎，这个就是做一个纪念，就在这个船这个字上面了、
哎、
啊，显然呢大洪水绝非局部的泛滥，而是全球的大毁灭、
嗯、
那么在这次的大审判当中呢，除了挪亚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够侥幸生存的。
哎，对呀、啊，而且圣经记载啊，在洪水来临前啊，上帝就吩咐一个敬拜上帝的人造了方舟、
嗯、
那他呢就叫做挪亚、
嗯、
那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啊，是上帝开始降雨的前七日，
是
那之后呢就降雨四十个昼夜。
哇
哇，水势浩大、
嗯、
在地上呢总共啊150天、
嗯、
后来啊才慢慢的退了。
是的，
那据估计呢，方舟啊有5个月在水上漂流，那有7个月停留在啊、亚拉腊山上、
嗯、
那从上帝吩咐挪亚进方舟啊到他出方舟啊，按当时的日历啊共有1年17日。
嗯，
那这方舟今天啊还在这个山上吗？那历史告诉我们呢、啊，方舟还在哦。
是，那圣经记载说，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哎、
亚拉腊山呢，就是在这个亚美尼亚境内。
嗯，
这座山高17000尺，山顶呢是常常积雪的、
嗯。
那么在过去呢，雪呢曾经融化啊，这个方舟就露出来了。
嗯，
那么在中古世纪啊，修道士呢，他们就、啊、找到方舟、
哎。
后来呢，在俄国大革命之前呢，沙皇就曾经派探险队、根据飞行员的发现呢找到了方舟，并且呢是拍照测量，可是呢就是因为政变呢就没有办法发表了。
嗯、
现今呢就有亚美利亚人啊，他们证实说他的父亲曾经带领3位英国学者进入方舟勘察。那么这个亚美利亚人呢，他说呢他童年的时候呢自己也进入方舟去游览过。
嗯，
那么根据他的描述就是说，这个方舟呢很高大，那么船身呢就有一个地方是有破洞的。
哎，
为什么这个船会破呢？就推测说是当时呢挪亚要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从里边向外打碎这个其中一个洞了，就成为一个出口而用的、
嗯、
所以现在方舟的船身呢是有一个破洞的。
嗯，
还有呢这个亚美利亚人他进去方舟游览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方舟分成3层、
嗯、
里头是隔间的，一间一间的房间的，这个木质是很坚硬的，而且是黑色的。
嗯，
然后呢这个方舟的形状大致完整，上面还有所谓的天窗。哇，他所描述的呢就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上帝吩咐挪亚所造的方舟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呢他就凭着他的记忆呢就告诉一个画家，那么画家就把这个他所看到的真正的叫方舟呢就把它画成图画了。
嗯，
啊，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呢，你就可以看我们这集节目的文稿呢，我们、帮你们就登出呢其中、画家所想象出来就这个方舟的样子啊、哦。
嗯，那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方舟啊又被这个积雪掩盖不知去向呢？
嗯，
那这是神有意保存，不时在人类历史上警醒世人大洪水审判的历史事实吗？
嗯哼，
我想是的，我真的相信哦。
对，那方舟洪水不是神话，而是事实。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哎呦，好闷哦，
来点刺激的游戏吧。
什么刺激的游戏啊？
啊，对了，
我们轮流讲个恐怖故事，故事长度不能超过三句。
阿文安成记，你先说。
哦，隔壁后山的坟场上，晚上常会出现鬼火，还有野狗不停哀哭，好可怕啊。
这算恐怖吗？
太普通了。轮到我，
我妈妈昨天量体重，发现她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胖了7公斤。
这算哪门子恐怖故事啊？欠揍你
啊！非常好，
啊！哎呀，哎，还是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活水之声不再制作广播节目。
活水之声录音室一年四季风雨不改，与您同奔主道，同颂主恩。这一集继续给大家介绍黎振满牧师脱胎换骨的见证。黎振满牧师，也就是阿满，在信耶稣之前曾经是黑社会分子，他喝酒、打架、吸毒，样样都来。后来他当了公安，以公安的身份进行更多败坏的行为，最后涉嫌贪污受贿被捕入狱一年。到底接下来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一个个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第一次出狱不久，其实阿满有做过正经的行业，他当了音响产品的推销员，但是不久后他居然又再次沉沦毒害。过了不久，就因为藏毒而再次被拘捕了，被判坐牢3个月。隔年呢，毒瘾发作的阿满呢，已经四肢无力了，但是仍然拿着刀子想要去打劫出租车司机。结果阿满被司机打得头昏眼花，还有街坊对他拳打脚踢，最后导致他手指折断，重伤倒地。当时晕倒的他只听见公安的声音渐渐逼近，然后呢，他又第三次被关进了监狱。阿满第三次出狱以后啊，深深觉得自己前途很灰暗，于是他开始到处求神拜佛。有一次啊，有一位的相士就招阿满过来替他看相，一看之下，他告诉阿满他只剩下3年的寿命。阿满听了顿时一片空白，他想说，如果相士所说的是真的，自己的生命在3年后就要完结了，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吗？阿满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啊，不如趁着剩下的年日尽情的享乐，把这一切忘记，那岂不是更好吗？不过啊，有一个地方啊，能够让阿满暂时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那个地方就是石家庄，也就是一所的戒毒所。即使阿满在戒毒所里头，他还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来运毒。有一次啊，阿满还因为和别人共用针筒而患上急性肝炎，结果昏迷了一天一夜。虽然阿曼被白粉弄得孤瘦如柴，但是他还是对白粉无法忘怀。这一次啊，已经是阿曼第五次进戒毒所了。有一天，当有人说想听耶稣的去图书馆的时候，阿曼也可有可无的跟着去随便听听。也就是这一天啊，阿曼就遇上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最深的人，就是这一天来讲耶稣的潘小姐。潘小姐是一个英国人，活力充沛，笑容满面。阿曼虽然认识许多黑白两道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亲切的人。
那一天潘小姐讲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小儿子离开家要远走高飞，但是后来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其实最爱他的父亲一直在家里等着他。阿满听了突然就对福音有了好感，阿满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大有可为的年轻人一个又一个漂洋过海来到戒毒所里头，和这些大家眼中的人渣在一起呢？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们呢？阿满不明白。就在有一次，当他听着《爱的呼唤》这首歌曲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种感动，他突然间听到了神爱的呼唤。阿满的眼泪滚滚流下，当时啊是春寒的天气，但是阿满却全身冒汗，他的内心受到了很深的震撼。他突然发觉自己是人渣中的人渣，他感到很惊奇，为什么这位主耶稣还是爱自己，为自己而死呢？他见过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一个是真的关心他，真的原谅他的罪恶，甚至为他牺牲生命的。但是这位主耶稣真的会这样做。于是阿满向主耶稣承认自己的过错，求上帝赦免自己的罪孽。那一天晚上，阿满躲了起来，他独自向这一个看不见但是又如此真实的耶稣说话。说着说着，阿满竟然兴奋得睡不着觉呢。不过就在他那一次离开戒毒所的时候，他的妻子向他提出了离婚。阿满告诉他，他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会改过自新的，但是妻子并没有给他机会。其实这也不能怪他的妻子，毕竟过去的日子里头，阿满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幸福的家庭，给他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阿满很后悔，也很伤心，但是这一次他没办法改变结果，他知道这是一个他永远都难以磨灭的伤痛。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从戒毒所出来以后，阿满住进了教会的宿舍。在宿舍里头，他碰到了在戒毒所让他印象深刻的潘小姐。自从阿满信了耶稣以后，就十分喜欢听道理，他也自己开始向上帝祷告，也读圣经。阿满想要过新的生活，他想要学习跟随那位带给他光明和新希望的主耶稣。在宿舍里头，潘小姐和其他同工都用许多的爱和关怀来对待这一群社会里被排挤的人。在宿舍里头的生活虽然很健康，但是六个月以后啊，阿满居然又在逃了出去，要去找白粉。他这一次一逃啊，打算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太差了，没有面目见潘小姐了。怎么知道啊，不久之后，潘小姐的助手就找上了阿满，要带阿满回去见潘小姐。阿满真的无可奈何，他又回去了。潘小姐面对阿满并没有打他骂他，反而煮东西给他吃，问候他。阿满真的很感动，自此以后阿满就决定真的要留下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了。诶，后来很奇妙的，神就感动潘小姐，告诉她说呢，阿满以后啊可能会全时间侍奉主。阿满听了以后吓到了，但是啊他还是很愿意接受教会的派遣，去到基督教的训练学院就读。诶，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美好，但是这一条路真的那么好走吗？阿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总会惊醒，过去的伤痛啊一直笼罩着他，他想要寻求解脱，于是他抽烟，抽着抽着烟没有效了， 他又习惯了吸毒，吸毒以后又去上圣经课。其实阿曼真的想学圣经的，但是他就是无法克服自己的软弱，于是他选择放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决定放弃。但是还好，神并没有放弃他，他的同学也没有放弃他。他想逃，但是他领悟到，无论自己往哪里逃，神一直都在等待着他。阿曼就发现了，过去他靠着自己的方法总是无能为力，这一次他决定要靠主耶稣。他下定了决心，就把打火机和烟都丢了。阿曼重新回到了学院读书，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无法原谅自己，于是他决定来一次公开的认罪行动。他站在全班的同学面前，流着泪向他们坦诚自己过去种种的恶习，并且表示愿意悔改。阿曼告诉上帝，他愿意一生奉献给上帝，求上帝带领他。从那天起，阿曼接受辅导，也不断的祷告亲近神，终于成功的戒掉了自己的恶习。后来呢，阿曼就觉得上帝啊，要带领他过一个信心生活。在信心生活里啊，他依靠的不会是人，也不是教会，而是上帝。阿曼甚至还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连政府啊社会福利署发给他每个月的生活津贴也不要接受。但是呢，阿曼还有学费、生活费以及儿子的费用得负担。唉，这样的信心生活到底可行吗？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呢？
到底阿满如何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呢？他所信靠的上帝真的能够供应他日常所需吗？他如何拥有今天这样一个全新的人生，甚至后来成为牧师呢？真人真事，精彩万分，下一集节目告诉您。
耶稣是旅程中最佳的向导，让你的人生有依有靠。耶稣叫你的一生精彩荣耀。
耶稣，你是我智慧的引导，我的人生已无缺少。
那今天呢，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金玉良言呢，是选自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个义呢，就是义气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上帝呢，使那没有罪的替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那究竟呢，谁是那个没有罪的呢？当然呢，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呢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罪的缘故而钉在十字架上呢？听众朋友，你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吗？当你听到基督徒说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有问过原因吗？原来啊，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而这个罪啊，就把我们和圣洁并且没有瑕疵的这个上帝隔开了。上帝爱我们，因此呢，他就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来为我们的罪代死。那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啊，我们的罪啊就得以被洁净，而我们呢才能重新呢与上帝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经文所说啊，成为神的义呢，就是说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恢复和好的关系。听众朋友，上帝真的爱你，所以呢，他从来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来弥补我们的罪，相反的，他直接派了主耶稣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你看见了吗？主耶稣对你的爱。那希望呢，你也能够愿意敞开心房来认识这一位爱你的主耶稣哦。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天韵诗班带来的《风和爱》。
这个歌词是这么说的：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啊片片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认识神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我们一块来收听《风和爱》。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
几十分钟的时间又要过去了，又要跟你告别了、
哎、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黎振满牧师脱胎换骨的见证呢，是第二段了、嗯、所以希望呢，下回啊、下一集的节目您要继续留意收听。同时我们要跟天下的父母亲都祝贺父亲节母亲节快乐。
哎，我是小杨，
我是丽文，
再
再会。
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